山崖之上，明代佛像遭遇贼手。紧急调查，案件现场没有找到有效信息。石沉大海，几个身份不明的男子忽隐忽现。艰难取证，十尊珍贵的佛头又能否完好回归？案发庞坡洞，天网栏目即将播出。画面中的这些佛像自明代成像以来，虽历经数百年岁月侵蚀，但依然面目生动，形象威严，静静地矗立在四川省夹江县的庞坡洞。相传庞坡洞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是著名军事家庞统的叔父庞德公的隐居之地。中唐时期还是久负盛名的佛教禅宗庞蕴居士的修行之所，因此当地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隔三差五会去看看。然而在2017年8月，隐于山林中的庞坡洞却突然出事了。
就我们平时就下去钓鱼嘛，回来时候发现没有了。
2017年8月20日，当地木城镇的一位村民发现位于庞坡洞山崖上的佛像遭人破坏。
就是刚凿下来的时候，不是那石头是红的，以前凿下来的它都长满了青苔，所以我们一看一数都知道了，数了一下就散了。
整个庞坡洞遗迹一共有四龛摩崖造像，被盗的则是位于平台正前方的千佛龛，是四龛摩崖造像中最大且造像最多的一龛。千佛龛分为上下两排，共53尊佛像，
上排有26个，下排有27个。它那个千佛龛宽在9.5米左右，然后高在1.5米。
除了早年间因历史原因损毁的3尊佛像以外，民警发现又有10尊佛像的佛头不见了。
上排被盗了5个，下排被盗了5个。
庞坡洞历史遗迹位于半山腰中间的一个平台之上，左侧是一间木质结构的房子，平台前方和右侧的山崖上都雕刻着形态各异的摩崖造像，而平台上方则有一条小路通往庞坡洞的洞口。
相传是三国时期那个庞统的叔父在此隐居，什么庞德公，然后在这个地方隐居了多年，然后后人在这个地方取名的庞坡洞天，然后后人才因此得名儿。
群山笼翠，曲径通幽，三国时期庞德公和中唐时期的禅宗居士庞蕴之所以在此清修，大概也是看中了这里天然静谧、远离凡尘的自然环境。
外面的村道还是水泥路吗？然后过了停车点就是铺的石路，然后石路再往里面走就是一段泥路、土路。
费尽辛苦到了山脚下，还要步行半个小时才能到达发案的庞坡洞所在的位置。
都是那种石块搭成的 搭乘了山路，如果遇到下雨天，还有里面也比较潮湿，那石块上全是长满了青苔，很不好走。
在交通条件极差、位置又如此偏僻的地方，盗走如此多的佛头，显然并不容易。
其实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我们夹江有一个庞波洞，木城镇的本地人和周边的洪崖县的人可能知道。
由此看来，盗贼极有可能是一个专门盗窃相关文物的团伙，而且是有备而来。
这个痕迹特别有意思。首先我们看到那个上牌第二尊，它就是那个全身的周围，它都有一圈这种被人撬打过的痕迹。这就说明一个现象，就是当初犯罪嫌疑人他们在实施作案的时候，他们是想完整的把这个第二尊佛像给敲下来，但是可能敲到一半之后，他发现还是很有难度，敲不下来。因为我们在他全身周围发现了十多处这个敲打的痕迹。
除了敲打的痕迹外，民警还在佛像周边发现了一些碎石粉尘。
如果说是人为的，比如说用锤子蘸子打的话，是不会留下这种痕迹的。这个肯定是，所以我们推断他肯定是用了电动电锤一类的工具，而且自带电。因为那个地方他没有交流电可供他插线板啊这之类，他必须要自带这种电源的这种装置才行。
看着历史文物被损坏盗窃，霸民警的心情十分复杂。
这个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就像是一个珍贵的艺术品被人破坏了，一个美好的一幅画面中间有留下了很多的污点，然后让人非常是气愤。
四川省夹江县隶属乐山市管辖，乐山市不仅有乐山大佛、千佛岩等名胜古迹，还有许多遗存在山野间的摩崖造像。庞坡洞里的佛头竟然不见了，周边的村民们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哎，就觉得说生气嘛，就是我菩萨就偷去了，你说你进谁呀、啊？不能，哪是能挣钱的？不能，那就不能挣，你偷不能的，不得了嘛。
现在这一般的老年人啊，就像他们就要去代表保佑一家人平安嘛。
怕行，我说怕你不出来都得，我真的。
而对于在此义务看守了30多年的王大爷来说，心里除了愤怒，更多的则是一种失去亲人般的伤感。
我是这个土生土长的，我是在本地的，因为前年古宅的被破坏了、偷了，这些很难受。
由于王大爷已经82岁高龄，再加上佛像在山崖上的位置较高，所以佛头的具体丢失时间他也说不清楚。
因为我们在这个来的以前，这个没得管，我得遵守我们要义务看管，就说来的话要吃开水，要来的话吃点开水的，要吃点熟饭的，可以路过没吃。因为你解放到现在都不能偷，就不能破坏的，所以说没注意了。
我们这儿呢有以前的老照片。
这是被盗之前的照片哈。
对，这个就是庞坡洞的千佛龛、就是刻了很多尊佛像，佛像在那，喊成千佛龛，就是表示佛很多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有千尊佛。
他这个千佛龛这个名字是、
还是民间的叫法？民间叫法，老百姓都喜欢嘛，要么叫大佛，佛像比较多。
我们乐山夹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个红砂岩非常丰富，非常多。那红砂岩呢，易于雕刻，雕刻各种各样的佛教朝向都很方便，所以我们当地人信佛的人，他就利用这个有利的自然条件来开凿这个佛像。所以他的唐代、宋代一直到明代，他佛教盛行以后， 就大量的雕刻这个佛教造像。
根据相关资料，庞坡洞摩崖造像镌刻完成于明代嘉靖元年，即公元1522年，属于国家三级文物。通过文物部门提供的照片，民警发现被盗的十尊佛头风化程度较低，在整个千佛龛内属于品相较好的一类。
这个庞坡洞啊，它的摩崖造像虽然是明代的，它那个造像有个很大的特点，跟其他地方不同的就是什么，它有三教合一的造像，就是那个造像里面既有佛教的，又有儒家的，又有道教的，这个是非常罕见。你看这么重要的有研究价值的文物被你损坏，那肯定是对我们文物保护、文物研究来说，甚至于经过开发文化旅游，都是个很大的损失。
由于庞坡洞被盗文物位于山野之间，平时到访的人员很少，也没有任何监控设施，所以确认十尊佛头的被盗时间成为了警方所要解决的难题。
8月20号只是一个报案时间，因为案件的侦破来讲，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案发时间，但是如果案发时间不能确定的话，它带来的一个就是一个侦查内容的一个几何倍数的一个增加。
就说你没有熟悉一个环境、熟悉一个情况的人，本地人、当地人带路的话，你可能找不到那个地方，所以说咱地主本地来筛查摸排。
一位村民告诉民警，2017年6月份的时候，他曾去过庞坡洞，并拍摄了一张千佛龛的照片。
老百姓他提供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6月14号进行拍摄的，然后还有一个老百姓到那儿去玩拍的照是8月份拍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收到的最近的两张照片。8月份已经不在了，6月14号的时候还在，6月14号的那张照片还在。
民警还得知，白天经常会有村民在庞坡洞附近的山上种植草药，这些人往往是一早上山，忙到下午5点左右才回家。民警推断，为避免被村民发现，窃贼在夜间下手的可能性极大。
天黑的时候，第一肯定要有一个人照明，第二一到两人爬上那个千佛龛去实施作案，然后如果他们从外地来作案的话，肯定会准备交通工具，最后有一个人负责开车，所以我们分析有4个人。
四川省乐山市嘉江县发生了一起佛头失窃案，其中一组佛像的10个佛头被人破坏盗走了，目前警方已经成立了专案组侦办此案。
案发之后，庞坡洞佛头被盗的新闻传遍了全国，一时间办案单位接到了许多热心群众提供的线索。
公安厅刑事侦查局还有市公安局的刑事侦查支队都请了一些痕迹的专家，视频痕迹鉴定，我们也分了很多组，搞了一些很多的走访。当时我们差不多是走访了1000多户，3000多人，很大规模吧，周边所有的，比如说铁匠铺啊，也日用杂货铺啊，因为他可能买绳索啊、买钻子之类的，前后投入警力100多人，这块我们可以说是应该是做到最大的细化。
窃贼是哪些人？失窃的文物又在何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民警判断文物极有可能已经离开了本地。为寻找线索，警方扩大了侦查范围，把目光投向了各地的文物市场，
包括我们的成都、资阳、眉山，包括外省的辽宁、广东、深圳这些地方，也全部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那么目的也就是说，从这些走访摸排中发现一个关于我们本地的一个线索，二一个呢也想 摸清楚它整个的这个文物被盗文物的一个销售网络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但是不论警方如何寻找，都像一颗小小的石子丢入宽阔的青衣江，没有泛起丝毫涟漪。十尊珍贵的佛头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两年后的2019年，警方偶然获知了一条线索。
我们收到江苏一个举报，他通过那个一个 QQ 古玩群认识了一个叫小张的一个人，他说是在这个小张家里和小张见面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小唐的一个人。
在2017年6月份的时候，小张和小唐向他发了佛头的照片，并询问他是否需要购买。
举报人敏锐地感觉到这些文物极可能来路不明，因此他并没有购买，也没有帮小唐和小张寻找买家。不久之后，举报人通过媒体知道了庞坡洞佛头被盗的事儿，为此还专门询问了小唐和小张，
就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你们干的。然后小张说你别管，事情都处理好了。从当时来讲，这个我提供的这句话的信息量含量是非常大的，但是仅凭现有的一些东西还不足以证明是这个小张和小唐干的，但是我们对这个小张和小唐干的有很大的这个倾向性。
时光荏苒，到了2020年，警方再次获得了一条极为关键的线索。
当时一个叫阿郎小张联系过这个某，他们把那个庞坡洞的照片发给我，看他能不能够帮忙找一些买家，询问买家的价钱。
这一次有关文物的消息同样是来自互联网，民警立即警觉起来。
当时我也是觉得这个事情有一定的，这个也是属于国家的一些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当时我没有给出明确的具体答复。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消息，阿郎的手上可能藏有被盗的文物。热心提供线索的人还将阿郎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警方。民警调查发现，号码的主人是一名唐姓男子，这让民警立即联想到了在2019年的线索中出现的那个叫小唐的人。
不可能那么巧合的，而且这两条线索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
分别研判所有的信息，民警觉得2019年和2020年先后两次出现的小唐或者阿郎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并且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电话号码的主人唐某。如果两次出现的小唐或者阿郎是同一个人，那么这名先后出现两次的小张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调查唐某的日常的出行轨迹，他的文化领域和他的工作性质，然后发现唐某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他的就是密切关系人和亲朋好友里面均没有涉及这个文物方面工作的人。
这样的调查结果着实让民警感到意外。为了查清真相，民警果断找到了唐某。
唐姓男子透露，他在2016年左右他的那个身份证遗失了，所以后来我们通过侦查发现，他可能是他的身份证被人冒用，被人捡到，所以这个唐姓男子的这个嫌疑度在下降。
几经周折，民警发现原来是一名杨姓男子在冒用唐某的身份信息，而这位杨姓男子则经常与一名叫张某娇的男子联系。
当时我们查到这个唐某手机真正的持有人是这个杨姓男子之后，我们专案组就非常的兴奋，然后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就把这个杨某的照片 就发给那个进行一个辨认。当时通过荣某和荣某的辨认之后，确定这个小唐就是这小唐就是阿郎，也就是这名杨姓男子。
举报人不仅证明了小唐、阿郎和杨某是同一个人，还通过辨认确认小张就是和杨某来往密切的张某娇。既然庞坡洞失窃的文物在杨某和张某娇手上，那么他们会不会是盗窃行为的参与者呢？民警决定抓住时机，采取行动追回文物。
我们通过后期的研判发现，杨某长期在重庆从事古石板买卖的生意，然后平时就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小旅馆里面，然后刚好然后在五月份的时候，张某角就从外地回四川来探亲，所以说然后抓捕时机更加的充足了。发明者，你看发明者好了。
2021年5月12日，专案组兵分两路，对杨某和张某娇实施抓捕。
他们当时被抓了以后，他们觉得时间过了4年了，你来抓我，我不说可能就没有办法。最后在我们的证据面前，那个杨某和张某甲两个人就供述了，然后在夹江县我们庞坡洞偷佛头的事情，同时还供述了和一个叫眼镜和瘸子的人，然后一同前来的。
根据两人的供述，民警得知绰号眼镜和瘸子的人，其真实身份就是王某和吴某。随后夹江警方也将二人抓捕归案。四人供述，他们是在网上通过聊天软件认识，并且彼此都有研究历史文物的爱好。
还有几个人就邀约在一起，从网上搜寻一些什么这些文物古玩的一些游记，然后找到了一篇庞坡洞游记，然后他们就看了这个庞坡洞的照片，他们就觉得这个庞坡洞的这些东西然后品相还不错，可能会比较值钱。
2017年6月30日，四人相约驾车来到庞坡洞进行了实地踩点，等到天黑之后，对庞坡洞千佛龛内保存较好的十尊佛头进行了盗窃。后来他们以10000元的价格将十尊佛头卖给了四川成都的一名蒋姓男子。
我们第一时间就到蒋某这里对蒋某进行了一个抓捕，那么从蒋某这里我们也把十尊佛头完好的追溯回来了。
同志们，2021年6月，夹江县公安局成功侦破了820夹江县庞坡洞磨牙造像被盗案。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被盗佛头包还仪式。
夹江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把十尊庞坡洞被盗佛头接回了家。
当时心情非常的激动，肯定是激动，这毫不犹豫的。因为4年前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4年后，真的这4年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
民警们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文物专家的研判，被盗的十尊佛头除了盗窃时的破损之外，没有遭受其他的损害，
就非常欣慰，非常高兴。这终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管你信不信仰佛教，对不对，它以这种艺术的形式传承下来了。我们至少从这个保护古代艺术的这个角度，都应该对它进行保护。
大家哦，把电视打开的时候，人也全部在那看嘛，应该是就是看、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嘛。哎，大家是多高兴的把它找回来了。
我们已经给文物保护单位县文旅局文管所，我们几方都到 这座山的几处，我们全部设了那个视频监控，而且是包括晚夜间也能够很清晰的能够捕捉到那个影像。
文物是历史的根脉，是我们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精神财富。保护历史文物，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与使命。
这个地方吧，反正我的打算是一直守吧，一直看过吧，一直守到最后吧。